经文亚分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种圣灵圣德也是吃。风是人能说明白一个名词，刮风是人能说懂得这件事情。我某日天晴炎热，一点风也没有，某日了又一点凉风，某日刮着半夜挡风，当次日早晨风才自歇，又是某日说刮的是东风，某日说刮是西北风。但如果我们问说某日说刮的大风究竟有这么大呢，那日说刮的风是一丈高呢，是一丈长呢，一丈宽呢，是方还是圆的呢，是红的还是绿的，大家听见的人都要笑着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那样我要反过来问他说，风其实看不见的东西，你怎样知道某日刮风，某日没有刮风，某日刮微风，某日刮大风，某日刮东南风，某日刮西北风呢？我知道听见的人都会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然而刮风的时候一定有看见的现象，意思我们看见那些盯着刮风所发生的现象，我们便知道那是刮风了。是的，风是眼看不见东西，刮风眼看不见的事实，但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实，同时必有许多眼看得见的现象来为这件眼看不见的事实做见证。没有风的日子，地上的尘土都停留在点上，灵验的数字和事业也都静止不动，旗杆上所写的旗帜只睡在杆子钉上，海中的水像镜面那般平坦，没有少数的破浪，当一到刮风的时候却变全改变了，地上的尘土扬到空中，数字与事业一起而游不知，旗钉子上的旗帜空中不住的飞舞，海中的水里有极大的破浪，停留在密室中的人虽然看不见摔的种种现象，但也能听见呜呜巨响，爸爸给他们说现在外面刮起了大风。一个人被圣灵所生是件事实，但他一件眼看不见的事实，正如刮风一样，我们唯独看见圣灵怎样来到的身上，怎样他里面做工，怎样被重生，也为人看见圣灵所生的那个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形状，这些都是因密事，是眼看见的，但他一旦重生，连自己显露出一些特别的现象，他的心思、意志、愿望、生活、言语、行为上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人生有了一种空前的改变，这种改变自己看得出来，但是他的人更看得出来，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以后所没有的一种现象。我们看见这种特殊的现象现在一个人身上，便自然在他里面这是已经发生了一件事实，他得了重生。一个人凭着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充满了罪恶，非但不以为苦，反而十分高兴，他以为生人以自己得利，能规章可以发财，这正是可庆幸的事呢。一旦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深深痛恨罪恶，他也反对世上最苦的事，他看重规章圣人所得来的利益如同蛇蝎中毒药，必须临时去掉方能安心。以前罪恶好像他的好友，他的情人，但现在他看罪恶好像不共戴天仇敌，他恒不能临时与罪恶完全断绝了关系，永不再对此见面。我们看见这种现象不要感觉稀奇，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可奇的事，真的是因为这个人要重生，他得了神的生命，所以他才有这种奇异改变呢。一个人平日总是遮掩自己的罪恶，宣扬自己的善行，听见讲道人道罪恶，这被犯罪人离世烟而一走，甚至不接批判那将人罪恶的人。如果有什么人把他的罪说出来，劝告他，规则他，那更了不得，他要临时洗脑成怒，轻声祈祷，因为别人是有意羞辱他、反对他，他总不可承认自己有什么罪恶。 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决意听别人将他的罪过告诉他，他看这样的人他的好友，他不再遮掩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是坏的人，他不再贪美自己，他咬自己，他厌恶自己，成出口芦荟中而回。我们看这种改变便知道这个人是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中是自私自利，他诚心说话，行事做工，总是要求自己的好处，凡事为自己谋，富贵荣华安逸宴乐，他的眼中没有看到他的痛苦缺乏伤心眼泪，他以为那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事，叫他去爱人去帮助人，那真是无义父与虎斗皮。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心似乎充满了爱，他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他自私想要帮助别人，是别人的益处，他甘心为别人的缘故失去自己的利益、金钱、安逸、颜名誉、尊荣，有时甚至身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毫不顾惜。他看见别人缺乏就尽力记住他们，看见别人伤心就设法安慰他们，看见人跌倒就顺手将他扶起，看见别人没有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就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但他们也能得到。这种改变也是一个人的重生的一种现。一个人平日总是追寻于物质方面的事物，他所追求的不外乎金钱、享用、安逸、娱乐、名誉、尊荣。你若对他讲天上的事、灵界事，他非但听而不听，闭目不看，他简直要你迷信，骂你迂腐，笑你是世上第一等笨汉。你若要他去看电影、去逛街、去饮酒、去赛马，他不但毫不退却，并且日日忘返。你若要去听道、去查经、去与一位热心敬虔的士徒谈道，他一听见这个消息，无一乎送他到西藏那样可怕。一旦之间他忽然改变了态度，他将世上一切的名利、颜乐、财产、相容看作粪土，专心追求灵界的事，他看天上的事比地上的事贵千百倍。忽然直接于电影院、跑马场、体院、酒馆踊跃参加教会查经班，他素日所喜的现在变成了尊恶的，从前所尊恶的现在变成了最喜爱，他似乎换了一个新的心境、新的性情。这种改变也是证明这个人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不信圣经、厌恶圣经、轻看笑骂也信圣经、读圣经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是热心爱读信徒，有一次特意买了一本圣经送给他，请他抽空的时候看看，他因为情面关系不得不收下。当他把这本圣经拿回家中以后，连张开也不张开吃，连扔了都没在屋子里。若不是因为这本圣经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他早已把它丢到火炉里去了。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不信圣经，他更喜爱圣经，他圣经比世上人和世界更宝贵。他张开圣经去读的时候，觉得有无穷的意味，一直他每逢读的时候总是不肯实践，就是圣经里的言语就是比金子更贱，且比极多的金子更贱目，灭甘甜，却比风放下地的灭甘甜。他回想自己以前对圣经的态度，再想到现今是这样爱慕圣经，但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也是一个人应得重生说法的改变。一个人凭着喜欢亲近旧手素手的朋友，宵夜空的时候便大家聚在一处细细言乐，说些误会的言语，唱些世间的歌曲，行不同贵言不尽意，一见前生又蹲的信徒好像遇见读书闷兽般定力言毕，唯恐因亲他们受了损害。有时偶然遇见虔诚信徒不戒走避，勉强敷衍几句，赶快告辞不去，似乎虔诚信徒身上发生一种突出的气味，他的鼻子所不能忍受的。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 他依然就这样的离去了旧日的孽友，他不愿意同他们一处放着应验，他不再去寻找他们，他们寻找他的时候，他向他们也闭门，同时他还是去亲近那些从前他说必所远离的圣徒，他不惜低俗下心的去发问他们，他喜欢与他们谈话，喜欢他们口中所说的智慧的言语，贪心就是他们的责备和劝诫，他把他众人与虔诚的圣徒同出，他看这些是用心无比的事。这种改变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要重生。一个人凭着眼中不怕神、远离神、拒绝神、辱骂神、嫉妒神，他看着信侍奉神的人是迷信、为愚妇、为时代的奴才，他看信徒祈祷便批评他们是痴呆，他短定祈祷那是对空气耍，他以为这真是一种最无意识的举动，他以为世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信神。一旦之间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不信神，他寻求神，他敬拜神，甚至信侍奉神，他常常祈祷，他祈祷的时候非常恳切虔诚，他看那些不信的人不但十分愚昧，而且可怜自己，他巴不得能帮助每一个他所救的人都来与他同心靠神、侍奉神，他以亲近神为最快乐的，他看远离神为最大的损失。这种非常的改变就是由于这个人得了重生才发生。我不能一夜细说一个人因得重生所发生的改变了，一个自己得了重生的人定能说出这种现象。我们在那些得了重生的人身上能看见这种种改变。总体说，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的生活心境与他的重生以前的生活与心境必是完全不同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别人看着他从前的人是不同，他自己对自身的改变也感到惊奇，认识他的人和称赞他，说他从什么人学得好，或者讥笑他，因为他是患了神经病，他自己会明白这是他蒙了神的恩得了重生，好在眼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别人了解不了解，他自己明不明白，我们看见这种种的现象和改变，其实他是重生了。我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说是的，我们已经做基督徒许多年，但我们从来不确知我们是否得了重生。今日你说一个人得了重生必定有什么改变，必定与从前不同。好了，现在我们晓得我们是得了重生，因为我们已经与从前不同，我们从前一点不晓得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内容都是什么，那更懂体谅。现在我们知道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也能将各卷中名称从创世纪背诵到启示录，并且熟悉每一卷书中的大意，这是何等的改变呢？我们从前不会祈祷，不会唱赞美诗，更不到礼拜中礼拜神，也不肯在教会中捐献。现在我们会做诗祷，也会做供祷。我们在怎样谢恩，怎样认罪，怎样为自己、为教会、世界祈求。我们会唱几拜首赞美诗，也常到礼拜堂中礼拜神，并且常在教会中捐钱。我们真是与从前不同了，我们从前吸烟、饮酒、赌博、骂人，现在这些不良的嗜好都解除了，这不也是奇异的改变？我回答这些人说，是的，你们有这些改变承认是好的，但你们所有的改变这是这些吗？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改变你们有没有？这有一点为恨罪，喜欢人称赞，一边如为喜欢人劝责，自私自利，一边如为爱人如己，贪恋世界艳落的人，一边如为追求天上阴虚的人，厌恶圣经的人，一边如为爱慕圣经的人，喜爱交世俗朋友的人，一边如为喜爱亲近圣徒的人，不信神远离神嫉妒神的人，一边如为信靠神敬爱神敬侍奉神的人， 这些改变那是更重要的改变，那是里面的改变，那是生命上的改变。唯独这些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真得了重生，明白圣经，唱赞美诗，祈祷捐钱，到礼拜堂去礼拜神，这些事是可以学习的。无论信人或是不信的人，得了重生的人是唯得重生的人，稍用一些功夫都可以学会这些事，这些都是属于外面的。所以学会这些事并不证明一个人是得了重生，唯得有了那生命上的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是得了新的生命，是被圣灵所生了。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许多时候，他学会了祈祷、读经、唱诗、讲道，他也解除了几样不良的嗜好，他也常聚会捐钱帮助其教会的工作，但是他的心思一直信心生活所喜爱的真物的都与从前没有分别，从前喜爱犯罪，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愿意人说他的过失，现在仍是这样，从前意味着是自离生人离弃，现在仍是这样，从前对人没有丝毫的爱心，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专业追求贪恋俗物质的好处，厌恶天上的事，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爱圣经，不愿意读圣经，现在仍是这样，从前远离虔诚的人，亲近入手的朋友，现在仍是这样，从前远离神，亲近神，现在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人，即使他能把全部圣经从第一章到章都背诵的难熟，能将他的家产捐上一半，在讲台上扣现货滔滔不断长篇大论讲道，这他做过几十年的督徒，做过知识长老、牧师、和尚、监督主教，他自己告诉我说他已经得了重生，别人也为他做见证说他是重生人，我仍不能听他们所说的事实，因为他没有新生命的表现。自然我不是一个人得了重生离世成了一个完全人，也不再有丝毫过失缺陷软弱失败，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要日日长进，渐渐达到完全的地步。一个重生的人好在于许多缺陷过失，一个重生的人也能陷得大罪里，但无论如何他一定有过生命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的确据。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同一位朋友坐在一座小山上向四面眺望，看见湖的水平静的像镜面一般，树叶和青草都一点不动，远方一座楼顶旗杆上所挂的旗子直竖在杆子上，完全看不得什么旗子，大上没有丝毫的纯氧气，除了几只小鸟叽里乱叫以外，当地就是十分的寂静，听见一点什么声音。忽然我的朋友开口对我说，哎呀，风刮得怎么大啊，我听见这话不知十分的惊奇，我想我的朋友若不是这里说梦话，别他的神经有什么病。风固然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刮风也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事，而刮风的时候一定因刮风所放的现象，放能是我们确知那是正在刮风。一个人从圣灵得到重生也是这样，看见一点刮风的现象，我就不能信刮过风，照样看见一点重生的表现，谁能信一个人得了重生呢？重生正义第四章，怎样方能得重生？经文加哈林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聚蛇，人这边照样被聚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一段话中，主耶稣指示尼迪姆得重生的方法，他引用了一件故事，以色列人所造孽的事实，用这件事实来发挥重生要道。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一段事实，所以用我们现在新读一段旧约上记载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节的九节，他们从侯尔山西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一洞地， 白星自如难行，地中甚是烦躁。即印度人和穆契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的火舌进入境中间，舌即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穆契那里说，我们印度耶和华和你有罪，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穆契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穆契说，你知道要火蛇挂在杆子上，但被蛇咬的一挖，这蛇就对着火。穆契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但被咬的一挖，这铜蛇就活了。我们留意这一段事的起源，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那是因为他们怨妒神。他们所以怨妒神，是因为他们走过一条难走的路。神是他们走过这段路，不是害他们，也不是苦待他们，正是为他们这一处，要把他们领进了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叫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请看神待他们的恩典是何等好大，先从阿基努的地方后新产的法老手下把他们拯救了出来，又应许领他们到那迦南乐土。他们这样大的恩典，应当怎样感谢神，怎样顺服神才毫无理呢？就是在路上遇见一点难处，应当忍耐片刻，盼望快走到迦南地，那些困难自然没有了。虽晓神待他们这样好，他们竟发出怨言来，是神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只要是他们死在旷野。领受这样大的恩典不知感恩，已经是忘恩，如今还更进一步向神发出这种不义的怨言来。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大到了什么地步？请问神预备了火水，不是他们，是不是他们应得的份呢？然而神还怜惜他们，说顾他们的苦情，吩咐摩西为他们预备一种救法，叫他们看从此得到医治。请注意，每一被火蛇所咬的人生命已经断绝了，虽然被蛇咬以后的消失，或是一两年以内他还活着，当场动作像好人一样，但蛇的毒已经进入他的血脉，他已经列入死人之数。再说的清晰点，他已经是死人了，但他听摩西的话去望铜蛇以后又活了。我们当确实知道，他望铜蛇以后的生命并不是以前的一个生命，那是重新得来的一个生命。换一句话说，那个被火蛇所咬的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无忧又被生了一次，成为一个新人。他望铜蛇以后的身体仍是以前的身体，面貌也仍是以前的面貌，但生命却不是以前的生命了。以前的旧生命在他被火蛇所咬的时候已经完掉，他现在所有的新生命，那在他看铜蛇之后重新都热了。主耶稣就用这件事来教导尼古底母，将一个人的重生的方法指示他。他告诉尼古底母说，摩西的旷野怎样锯蛇，人子也被照样被锯起来，叫一切听他的都得一生。他告诉尼古底母说，世上的人类同不是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犯了罪，但这造女了神的正路，一样的赏受生命。虽然世人现在还照常活着，实际上他们已经列入死人之数，但神却向他们大发怜悯，正如他在古时向以色列人大发怜悯一般。他为他们预备了个救法，不是要铜蛇挂在杆上，那是一位世界无相似的羔羊挂在木头上。他吩咐那些丧失了生命的以色列人去看铜蛇和生命，他也吩咐现今世上一切丧失了生命的世人来行耶稣号的生命。丧失生命的以色列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怎样重新得了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世人也照样在信耶稣的时候重新得了生命。因此我们的问题，怎样方能重生？ 在这里便得了一个清楚答案，信耶稣基督。有人说重生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一切的基督徒也是都已经的重生，但照前章所提的一个人的重生以后所有的改变看来，却证明在基督徒中有许多人是唯一的重生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未曾有过那种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明白的是，需先清楚明白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为一切成为基督徒的都已经信了耶稣，不，那些人里实在有一部分已经信了耶稣，但其中还有许多人离信耶稣不知道有千万里呢。让我们人从以色列人看同色这件事上说起吧。一个被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来望同蛇是十分容易的事，然而这件十分容易的事里却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步骤。一，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是被蛇咬，然后放坑来望同蛇。假设一个以色列人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了，他睡醒以后并不知道有一条蛇曾咬了他，并且也没有人看见这事来告诉他，请问他要不要去望同蛇呢？自然不要去的。第二步，一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被蛇咬的结果何等可怕，因为被蛇所咬不是痛痛几天，也不是红肿多少时候或受一些别的苦处就了，被蛇所咬的人是必定要死的。假设有一个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但他向这病患进药，请问他要不要急忙看同蛇呢？自然他也不要去的。第三，那个被蛇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自己没有一点不能救自己，假设他向他手中有一种扇子独中摇上的良药，或是他向他精通医术，他去治疗他自己的创伤，或是他向他朋友曾介绍一种消毒的良药给他，现在可以出来应用，这样他也不要去望同蛇了。第四步，那个被蛇咬的人必须相信神的话，他信神及摩西所传达的消息，他信他说神所指示的去望同蛇，他就必得医治，必得存活，这样他放弃望同蛇。但是他不信神的话，我想他也必不去望同蛇了。要因罪而失去生命罪人的信耶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件容易的事里也包含了相同的四个步骤。第一，一个罪人去知道自己真犯了罪。第二，他必须知道犯罪的必要死亡。第三，他必须知道他毫无方法可以救自己。第四，他必须信实的话仰望那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一个被毒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怎样立刻得了医治？照样一个罪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也就立刻得了拯救，得了重生。现今各地成为基督徒的数目仍然不少，但实在有过以上所提的四步经验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成为基督徒的不用说信神的话仰望耶稣，简直他们从来就未曾有一次真实彻底的知道自己有罪，更从未曾想到罪人的确是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危险。不是有许多人加入教会是因为生计困难找食不易，但是教会和教会附属的机关里某一个感化的地方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因为在教会效力教授，在教会的医院里服务，或是叫新学教师学习话语，或是在牧师教师的家中打工，要巩固自己的地方起见，所以做基督徒吗？所以许多人无论供自己的儿童入学，但看见信徒家中的儿童可以在教会的学校里免费读书，因为希望奋战一种利益起见，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看见在礼拜堂中风头古书， 真勇可得，所以做了基督徒吗？或是有许多人想要娶女信徒为妻，或是想要嫁给男信徒，但对方因他们不是基督徒不可允许，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做了基督徒吗？或是有许多人并不清楚这耶稣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更不知道信耶稣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这是盲目的随从别人的正道，糊糊涂涂的就得了基督徒。比这些好一点的，有些人是因为像耶稣的教训可以造成伟大的人格，所以做了基督徒。有时以为人必须信宗教，但宗教最好的是推基督徒，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些像耶稣的道理可以帮助人起家治国改造社会，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人像耶稣的道理可以给人一生上的安慰，所以做了基督徒。上所说的这些基督徒的动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几样最要的事上却毫无差别，就是他们都为人知道自己有罪，都为人知道罪的结局，都为人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都为信神的话，仰望那被挂在十字上为人赎罪的主耶稣。这些人自己是他们是基督徒，也有一些别人称他们是基督徒，称呼他们为基督徒。这些人中甚至有一些还自称是为神众的，是传道师，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但用圣经中所讲的信做标准来衡量这些人，便知道他们实在为人尊敬耶稣。他们既然为人尊敬耶稣，自然认得着重生，这是毫无可疑的事了。我们就要以为每一个加入教会自称为基督的人便是真心耶稣的人，便是真得了重生的人。唯独那些真有过上面所提的自不经验的人，才是真心的耶稣真得了重生的人。许多为基督徒的人根本就为人信耶稣，为人的重生，这些人从未有过千叶庄说的那些改变，本是当然的事，又有什么稀奇呢？为基督徒的人中许多已经得了重生，这是毫无疑的事实，但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都是得重生的人。一个人的重生不在乎他在那个教会记名，在那个教会受浸，到哪个礼拜堂去聚会，也不在乎他帮助多少传道的事故，他在教会捐过多少金钱，或者他在教会认过什么职分。一个人的重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的危险，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自己，听见神佛音就心从，就来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人得重的人走这条道路立刻就能得重生，走过这条路的人就已经得了重生了。在这里我们又看出来重生很快的一件事，那个被蛇蛇咬的以色列人一望重蛇就活了，注意一望重蛇就活了，那个望重蛇的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因信得了生命。他来的时候还是必死的人，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成为活人，五分钟以前还指望的人，五分钟以后便赤子入身了。一个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重生也是这样，这样个人真认识了自己，真知道了自己的不悔不义痛苦之望，读新闻的话信靠那为罪人赦免的基督，什么时候他这样做，神就在什么时候接到他灵和他的道重生了这个人，使他得了新生命，使他成为神的儿子。昨天还是死人，今天他已经得了生命，昨天他偏生误会，今天他已经像血一样的洁白，昨天他还是神的仇敌，今天他已经成了神的儿子。第一次生产是很快的事，一个小孩子未曾母腹前十几分钟都认到产房里来，还看不见小孩子的形迹，过了十几分钟再进来，便看见娃娃二蹄活活泼的婴孩卧在那里。第二次生产重生也是这样的信息， 所不同的就是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眼能看见的事实，第二次生产是一件眼不能看见的事实罢了。按圣经所讲的道理来说，一个人的罪无论怎样大，他的结果无论怎样可怜，只要他认知自己有罪，正有诚恳悔改求救的心，就是神的话来投靠耶稣基督，他立时变得赦免，变为称义，变得重生，变有永生，变成为神的儿子。知道什么缘故把或者福音经历人降得乱七八糟，以致多少人以为这就是极困难的事，人生是最不容易的经验，永生终须等到死后才得着。因此许多已经真实悔改的信徒仍是常存着畏惧善恶的心追求得救，不却呼求神重生们，盼望死后何再能有永生。每逢祷告的时候总是满口罪人不配祷告，不敢祷告之类的话，许多在压上痛苦失望的罪人满心向求救，但他们听说这就是最不易，求永生是这样艰难，他们因此过作不前，盼望祈福。要挽救这种可怕的现象，最要紧的就是人明白真诚悔改信靠耶稣，立时就得重生，就有永生，就蒙拯救。讲明这种根本的要道，正是今天极不容缓的事呢。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功，不用我们再使什么方法救自己，也不用我们再在这种救功上加持什么，只要真诚悔改自己的罪，全心信靠那为我们赦免的主耶稣，立时就得救，立时就得重生，立时就有永生。你还为这样信吗？现在就信，现在你就能得重生，得着永生。你已经真信了吗？你当知道你已经得了重生，有了永生了。主也是欺骗我们，他的话是信实的。他说摩西的旷野怎样聚实，人之也被照样被聚起来，一切信他的都有永生。